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这光阴似箭了，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一年了，他们要守月节，那么就告诉他们，再提醒他们，这个节期是他们因着那个羔羊，因着上帝的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所以他们得以得自由，他们能够得以脱离奴役。那每个人都要守，在以色列中间的每个人都要守。那如果有人呢不洁净了哈，这个在第九章第六节说，如果有人因为死尸而不洁净，这情形大概就我们曾经讲过的，他处理家里的丧事，他就不洁净。那么他们就，我也很感谢主，他们没有说我就不必来参加守逾越节了，他们是很想去守逾越节。哎呀，这也是我们很希望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情形，就是不是被催逼的来服侍神，而是主动的要求来服侍神，争取那服侍神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都有这样的态度，我想那是很喜悦的事情啊。因为服侍的事情，催的那一方面会觉得很尴尬，被催的那一方面很不情愿，这都不是主喜悦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觉得说，他们即使是碰到了死尸，即使是有了不洁，就是说这其实有双重的拦阻，一方面就是他们在礼仪上不洁净，好像不能够守逾越节了，不能够享受，我们不要用守字了，应该享受逾越节了。另外一方面，这个死尸非常可能是指着他们的亲人的死亡，所以他们也很悲哀了，而逾越节应该是很喜乐的，因为家里死人，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家里突然有了丧事，那我们当然就是好像很多喜事就是暂时不能办了，或者是有些耽搁了。他又是污秽了，又是有丧事，可是他还是想要去守啊。那么摩西对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就因为的确神是要求圣洁，他们的确是不洁净，那怎么办呢？他就去问耶和华。那我也很羡慕，也很高兴，也很恳求主给我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摩西他听到问题的时候，就跟神讲，神听到摩西的求问以后，就马上对他会讲话，就他们之间的那个交流和沟通的，甚至不要说沟通的管道了，就他们中间真的像一首诗一样说的啊，全无拦阻，全无阻隔啊，很亲密。耶和华就说，他们还是要守逾越节，任何人都要守逾越节啊。那可能有些时候是有略有一点不同的方式啊，但是基本上连行路的人13节还有外人14节都要守。那么我想这里都已经有这种外邦人蒙恩的预兆在其中了，就是他们也一样可以经验到上帝这个奇妙的拯救。好，到15节到第23节也讲到，就是云彩跟他们在一起啊。在圣经里面，这个云彩，你甚至从创世纪里可以看到，民数纪里我们也会继续看到，你在使徒行传耶稣升天的时候会看到，在启示录里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以前都会说，这个云彩好像是上帝的交通工具，好像孙悟空一样驾云腾云驾雾哈。哎呀，再想想看，我想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哈。可能不是那么错误，但是重点没有抓住了。当然耶和华不需要任何的工具，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云的话也是太慢了，速度太慢了。 云通常是显表示神的显现，所以那个使徒行传还有启示录讲耶稣驾云降临或驾云上天了、那恐怕翻的都不理想，不应该是驾着云，而是随着云。那你在讲到耶稣是神，那我们在民数记里后面也会看到，就是耶和华在云彩中显现，那是一个很耶稣在变相山里面有这样的情形，那是很荣耀的。那个云彩是用受造物来提醒其他受造物，就是云是受造物，人也是受造物，用受造物来提醒一个造物主正在我们当中，你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哈。那这云彩指引他们行得进的方向。好，第十章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要摩西用银子来做那个号，那这个号呢是招聚会众的，然后叫众民起行的。这个吹号的时候呢，全会众都要聚集在这里哈。在第四节说吹一支的时候，众首领要到这里。那第五节吹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就起行。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就起行了。那招聚会众的时候要吹号，不要吹出大声。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吹出大声的时候是行军，不是那么大声的时候不是行军，而是首领到摩西这里来。那这个号是世世代代的一个定例啊。第九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我们曾经提过哈，这各种的乐器哈，我实在是外行，不应该在这里讲的。就是各种乐器有它的好像性质哈，像有一种乐器叫 banjo 啊，我不知道怎么来翻译哈。banjo 美国南方很喜欢，这个我们以前唱什么 Oh Susanna 啊，就带着那个 banjo。banjo 这种乐器呢，大概我猜绝对不会在丧礼里面用，因为那是一种快乐的乐器。我觉得是在基督教里面，犹太教里面，因为认识这位慈爱全能美好的神，所以我们固然有因为得罪他犯罪的时候也用悲哀的音乐来唱或者乐器来伴，可是一般来讲有很多的喜乐。相对的，我觉得在我们东方不认识神，包括中国包括佛教，那音乐都非常悲伤啊，都非常的难过，没有盼望啊。那 banjo 通常是快乐的，唱歌跳舞的，围着萤火一起在那跳舞的，好像箫啊，小的时候听那个盲人吹箫，我就觉得这个很凄凉。那号呢？那么号，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当然一个是，就是号声好像可以传得非常的远，在当时没有电子乐器的时候，这好像是可以传到很远的。是报告消息的号，我自己想想，可以有那个很悲哀的成分。我看过一个好老的电影，就是四十几年前看的，是好像叫《乱世忠魂》哈，是一个黑白片，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记录。偷袭珍珠港以后，那么美军当死伤惨重，那后来埋葬这些美军的时候就吹号。我那时候那么小学生呢，我看了听了都会掉眼泪，那个很凄凉的号声。号可以表达悲哀哈，那号呢，当然也可以表达这个就是很喜悦的胜利，这个阿依达啊，凯旋进行曲，有号声哈，我们被振奋。 浩当也有警觉，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他就是他可以叫他那个声音很明确的让你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不管是好或不好，有些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应该有一些反应，你现在应该到摩西那里去，或者你现在准备要出去征战了，所以他有个鼓舞士气的作用。你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号有这样的情形，包括有天使吹七号，吹了七号啊，当然那个比较不幸，那个七号就带来七个灾难，好像那个号也是呼唤灾难的使者，要把灾难降过来降下来啊。但是号还有啊，在这里写一个很正面的作用啊，就是在第十节，一个快乐的日子临到了，那么就要吹号。这个快乐的日子临到吹号，你在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啊，还有历代志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在喜年的时候也要吹号，喜年就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到了，皇帝要出来了，皇后要出来了，新郎新娘要出来。当然，我们今天在教会新郎没什么，新郎都站在那，谁都不替他吹了。新娘出来了，我们也不是替他吹，而是我们就有那个风情的音乐。我相信也有一些比较会出点子的年轻人会用号声来迎接那个新娘哈。我相信应该有很多这样的音乐哈。好像有音乐四八女王进场的是不是也有号？我不大记得，对不起。但是反正这个是一个宣告重要的事要发生，重要的事发生，人不是被动的等候，而是人主动积极的去作战，去到领袖那里去欢迎，去拍手，然后如果是喜年的时候就欢喜快乐享受神给我们祝福。好，下面就比较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个，一开始就有看到哈，第十章的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会的帐幕收上去。我们看到这里哈，就是看民数记看到这里，实在应该都是非常感恩、非常喜悦的。当中固然也有提出一些律法和规则。是对那不洁净或者罪恶的事情一个测试的方式或警告或治疗之法，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备一群上帝的子民成为精兵，他们要出世提升了。当然在作战的时候一般来讲是沙场老将，有经验的越老，就是经验越老越好，但是你的体力是越年轻越好。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呢，他们还很嫩，但是他们好像都完全听神的话，该祝福的祝福，该洁净的洁净，该和好的和好，该遵守的遵守，该献礼物的时候献礼物。那么大概到了恰当的时候，神觉得是应该了，就让以色列离开西乃旷野。那离开西乃旷野，也就离开西乃山，离开西乃山，也就是离开上帝的山。离开上帝的山，照字面来看，好像是离开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就已经这样讲，神是无所不在的。你离开这个圣地，你并没有离开那个以色列的圣者。这，我想我们也可以有一点。对我们有一些帮助了。在人间离开是很痛苦的事。当然有的时候离开某些你不喜欢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事。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啊。以前什么毕业典礼都会引什么莎士比亚的话， Departure is such a sweet sorrow， 是很甜美的伤痛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现在人因为我觉得感情有点麻痹了，就这么想。那他们离开住在这里一年的地方，而且跟神在一起朝夕与共哈，应该有一些伤感。但是这里就跟耶稣离开门徒升天的时候，你在使徒行传丝毫看不到任何伤感的信息。应该是伤感的，但不是伤感的，因为 他们有更大的期望，耶稣有更美的应许而成就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都按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是初次往前行，是按着军队往前行，都是非常整齐的，谁谁谁谁谁谁谁哪个跟着哪个。好，有神的带领，有神的保守，但是这也不是说人就不需要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们活在罪恶的世上，我们活在这个有诸般变化的世界里面，跟我们在永恒里一样，都是完全仰赖主。可是我们在完全仰赖主的时候，现在和将来就都不是静止的。事实上，每一个对神越仰赖的人，他就越是积极的，而且也有很多的困难需要来解决。在第十章的29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耳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到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好处待你们。而我们在四世纪看到后来何巴显然是听了摩西的话，就跟摩西一起去了。我之所以提圣经写这一段话，而且我再提一下，就是说看起来这有点丢脸，耶和华会带领以色列人去，干嘛还要找一个其他的人呢？干嘛还要找一个好像有点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路啊，我们是不知道路，那耶和华会带领，耶和华会带领，但是一般来讲哈，耶和华的常规也是不是用什么很，不是总是在用神机骑士在带领我们。神机骑士，圣经还有一个翻译叫异机，就我也常常讲，就但是不常发生的事。我们绝对相信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但我们不应该天天指望五饼二鱼这种事。我们相信，甚至在迫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神为做这样的预备，但是不一定是这样，神不一定这样带领，而且恐怕经常不是这样带领的。那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现在要去打仗，我们路途不熟悉，我们找一个熟悉旷野的人来替我们指路。那么摩西的亲，这个殷亲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者，那么他就哀求他。因此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完全仰望神，虽然我们完全是以神为我们依靠，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但是我们依靠神，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使用神要我们使用的东西，包括在这个世界上常规该做的事情。好，在第33节就讲到说，他们行了3天的路程，约柜在他们前面寻找安歇的地方。这个行3天路程，并不是说他们距离有三天的路程，要不然如果3天路程就看不到约柜在哪里，那怎么能在前面引路呢？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约柜在引导以色列的百姓，也就是神在引导以色列百姓。那约柜往前行的时候，第10章35节，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耶和华往前行，这个罪恶的世界有抵挡他的势力，但是当耶和华往前行的时候，也就是耶和华子民往前行的时候，愿所有的仇敌都不能够阻挡上帝的来到。但是停住的时候，就当神的子民需要休息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这都是很美的这个提醒哈。我们把这两句话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耶和华往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愿耶和华住在以色列当中。当约柜停住的时候，我们也愿耶和华兴起，让仇敌四散，使他的儿女得蒙保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 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